来养育我们，而且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啊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赐给我们心灵的光、心灵的水、啊，心灵的粮食。所以神的恩典是从里到外都环绕着我们，等待着我们。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神的恩典？神也告诉我们这个方法，就他不仅把他的恩典、生命、能力赐给了我们，而且还告诉我们用什么方法才能得到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。这个方法就是信。圣经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整本圣经强调的都是一个信字。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们把我研究透了吧，你们把我完全弄懂了吧，从来没有。圣经上总是说信的人有福了，啊，信的人有永生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，啊，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，啊，耶稣每次在医病、在救人之前都问你信吗？如果那个人回答说主啊我信，耶稣就会说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你们注意耶稣的这句话哈，你的信救了你，两头都是你，好像他没做事，你救了你自己。还有一次耶稣看一个人的信心很大，就说按照你的信给你成全了吧。可见神给我们成全什么，是根据我们的信心大小来成全的。如果你一点都不信神，神一点都不管你，不是他不管你，乃是他管你，你却不接受，啊，不接受他的恩典。如果你信心小，神就给你成就的小；信心大，神就成就的大。好像我们的信心就是一个支取神的恩典能力的啊一个器皿。你拿一个碗到大海里去，就淘一碗水；你拿个桶，就淘一桶水；你接上一个马达抽水机，就不停地抽。所以你的信心有多大啊，你就得到多少。是按照你的信心，神那个无限丰富的恩典给你啊，输给你的。所以不信的人就挡住了这个神的恩典，啊，就像空气，不呼吸的人就没有，呼吸的人就有，大口呼吸就大口有，小口呼吸小口有，深呼吸就深深的有。所以神的恩典已经在先了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信。所以圣经上说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也因着信。所以神的恩典到底有没有，能力到底有没有，这要看你信不信，信多少。对有的人来说神是这么真实可信，对有的人来说神是这么渺茫，根本看不见摸不着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打开信心的眼睛啊。耶稣在圣经里应许我们，信的人就有永生，信的人就有平安，信的人身体得医治，信的人啊可以看见神的作为，神迹奇事，都是讲信啊。那个原来在国内有一个朋友，他不信啊，不信神，但是他是研究基督教的啊。有一次他就问我啊，他说圣经约翰福音3:16哈，你们知道这一节经文是我们基督徒都应该背下来的啊。这个因为我听说美国移民局啊，在审查移民资格的时候，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，他就会问你约翰福音3:16是什么啊。凡是基督徒都会背这个经文的，我们一起来背好不好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这位朋友，研究基督教的不信的朋友，他说这节经文有毛病，不合乎逻辑。说神既然爱世人，爱到什么地步呢？甚至愿意把他的独生儿子都献给人类，为人类死在十字架上。既然神是这么爱人类， 那下边那一句话应该是叫所有的人都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是全能的，又是这么大爱，那个结论应该是所有的人都得救。但是圣经上怎么说呢？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他说你看这么苛刻的条件非得信，这问题就出在没法信呢。这不把不信的人都挡在外边了吗？看来神还不是全能的。如果他是全能的，他肯定不是全善的；如果是全善的，肯定不是全能的。这是罗素早就说过的，那个哲学家罗素啊，他说如果神是全能的又是全善的，他就有能力而且有心愿让所有的人都得救，世上没有痛苦，没有罪恶啊，没有死亡。如果有的话，那肯定要么他是全善，他有心做到全部拯救却没有能力，要么他有能力但是呢却没有这么善良的心，反正是缺一个东西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为什么神要讲信。神的能力浩大无边，他无所不能，但是你必须信，你若不信他就有所不能。耶稣在他自己的家乡不能多行奇功异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家乡的人不信。马可福音圣经记载哈，耶稣在他的家乡不多行奇功异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家乡的人从小看着他长大的，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这不是耶西的哥哥吗？啊，他从小看着他长大的，瞧不起他，不信他。结果耶稣在那里就不能，马可福音记载的是不能啊，不能多行这个神迹异能。神也有所不能哎，就是你不信。就好像我昨天举的例子，你不呼吸空气就不能救你，空气其实早就在那等着你呢，早就在你的周围。即使你不呼吸，你憋死了，死了之后你还说根本就没有空气，你看我已经憋死了啊！如果有空气我怎么能憋死呢？我憋死了证明没有空气，你说的对不对？当然对了，对你来说是对的，但是别人还都活着呢，别人还有空气，别人在呼吸。上帝也是一样，你看我不信所以他就没有啊，这个我死了都不信所以我死了都没有，但是别人靠神活着。所以这个信是什么？信的奥秘哈，就是创造者跟被造物之间的啊这个联系，只能靠被造物的信。这个道理我一讲大家就都明白，人是创造者，人造了电脑啊，电脑是人的产品，人的被造物。那么电脑跟人的关系怎么维持呢？靠他的信，信就是顺服人，人让他做什么电脑就做什么，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，哎，这个电脑就是一台好电脑。如果人说什么他不信，他不是靠信，是靠理解，是靠弄明白，是靠研究透了他才领受。哎呦，我跟你这肯定电脑有问题了，你摁了一个 A 他不动，为什么摁 A 呀？他问你这个电脑有毛病了吗？摁个 B 你先告诉我为什么摁 B， 不然的话你不告诉我我就不动，我没研究透，这肯定是个坏电脑。人也是一样，上帝跟你说东你偏要往西行啊，神说这个你要研究，神说那个你要研究，研究不透弄不明白我就不信，那你就是个坏人呢、啊、不是坏了就是部件出问题了，出故障了啊。被造物跟造物者之间有一个东西哈，有一个东西就是联系的纽带。你看电脑要有键盘让造它的人去操作，汽车要有一个方向盘让人去操作，麦克风要有一个入口让人的声音能够进去能够放出来。凡是被造物都有一个地方是让创造者啊输入他自己的信息啊，他的意志他的愿望。那么人被造以后也有一个地方是给上帝来使用的啊，上帝的旨意要在我们身上得以贯彻实行啊，
那个地方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心灵。心灵就是人的键盘，当上帝的圣灵的手按在你心灵的时候，你要有反应，而且是顺服的，是信心的依靠的反应。哦，这就是一个一个好人，就是神所喜悦的人，喜悦的人。中国古代有一个寓言呢，就是庄子写的哈，那个所以有个泥瓦匠，他造了很多的这个瓦器，有的呢是茶杯，有的呢是茶壶啊，有的是大碗，也有的是尿盆。结果那个尿盆啊就很不高兴，说同样的材料，同样你一个师傅，怎么造他天天喝那个香喷喷的茶，造我天天撒尿呲我啊，他就不高兴抱怨啊。他这一抱怨，那个泥瓦匠说，哎呦，这尿盆成精了，拿起来啪摔碎了。谁愿意看到自己造了个尿盆，他会说话呀，会抱怨呢，甚至他不仅抱怨，等你晚上撒尿的时候，他给你漏啊，他抗议啊，他给你摆鞋呀。人也是一样，你顺服不顺服神？你不顺服神，在神眼里你就是个怪。人如羊走迷，偏行几路啊，我们的硬着头劲不听神的话。人类是这样，结果结局是什么？结局是自讨苦吃啊！不听神的话，这个地球上充满了罪恶，充满了苦难，导弹和武器互相瞄准着，我们用我们的智慧，以人为敌，以天为敌，以神为敌，最后的结果是自己遭殃，自己倒霉。如果听神的话，按照神的道去行，就是和睦和平。可是我们不信，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啊，不能得到神的祝福啊。有两个原因，一个原因就是人非得靠信不能通向神，这个刚才我讲到了，你没有别的办法，靠我们的智慧知识能力都没有办法达到神，只有像孩子一样，像婴孩一样去信，才能得到神的祝福，得到恩典。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刚上学，5岁的时候上学哈，一上学老师教他说1+1=2，这个小学生啊信就得着了。如果老师说1+1=2，这个小学生就问为什么1+1=2，你解释清楚我才信。我告诉你，这下麻烦了，现在全世界所有的数学家谁也不能解释为什么1+1=2。没，你们在座的谁能解释为什么1+1=2？这是公理，这没法证明的，任何公理都是没法证明的。所以这个小学生呢，只有信就能得着，信100分，不信多少分？0分。我们对上帝也是，信进天国，不信下地狱。有的朋友说，干嘛这么绝对啊？能不能有个中间地带啊？也不进天国，也不下地狱，好不好啊？那你小学生信1+1=2就是100，不信就是0。小学生能不能说，老师啊，能不能给我60分啊？没有。没60分，要么100分，要么0分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我们不懂的向懂的啊，短暂的向永恒的啊来请教，就是靠信心，靠信。研究的态度是什么态度？研究的是高级的对低级的，你可以研究它。人可以研究蚂蚁，蚂蚁不能研究人。人可以研究小白老鼠，但是像白老鼠不能研究人。人可以研究物质，这个死的物质，死的物质不能反过来研究人。同样，上帝可以研究我们，我们没法研究上帝，没法研究的。你如果能研究上帝的话，上帝看你是个怪物。所以我们就是靠信心，只有信心这一条路。这是为什么耶稣到世上来一再讲信呐、啊、信呐、啊、信呐、啊、一再讲信，他苦口婆心的来劝我们信吧，信的人就有福了。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呐、啊，你这个不信的时代呀、啊，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他甚至说，等我再来的时候，能遇得见这世上有信德吗？他对他的门徒也是常常责备，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呐、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为什么胆怯呢？都是讲信，讲信。这是我要讲为什么要靠信。第一点就是人只有靠信，才能达到神的面前。才能摸到神。第二，反过来哈， 神是可信的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因为我们在人间呢，人跟人打交道，我们习惯于人的不可信。在中国大陆这些年就出现一个危机，叫什么危机呢？叫诚信危机。连人民代表大会都讨论这个问题，中国人没有诚信，干什么都靠不住。你看现在在市场上买东西，哎呦，这个东西靠不住，那个东西靠不住，这个有毒，那个有什么，有激素，那个有什么，啊，然后假粉丝、假牛奶、假奶粉，然后这个有毒，那个有毒。什么音乐响起来了？OK， 我说他有毒，他就不高兴了。什么这个假玩具上有毒，这个有毒，那个有毒，什么基因改造的，什么这个那个啊，什么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好多东西都靠不住了，因为人失了诚信。而且我不仅是这个，我告诉大家，整个人类都是建立在彼此不信任的基础上的。你们仔细想想就明白，为什么有法律，为什么有律师？不信任嘛，所以必须有人打官司嘛。为什么甚至为什么每家都有门，还门上上锁？因为人跟人不信任嘛。为什么要有银行？因为不信任嘛。为什么要结婚取结婚证？因为不信任嘛。啊，你们仔细想想，我们人类文明中的80%，人类文明中80%的事情，我们这个世界上80%的手续都是因为人跟人不信任才建立的。各家都有围墙，各国都有边界，各国都有军队，操训练什么武器。如果人跟人彼此信任，我们这个世界省了80%的麻烦。人跟人整个关系是建立在不信任上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对神也说，你信得过吗？因为我们习惯于问每一个人每件事儿，信得过吗？我们对神也这样问。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，可是你错了。人跟人不可信，但是神是绝对可信的。每天太阳从东边出来，地球、月亮、太阳啊，每一个星星都有自己的轨道在运行。神是可信的，真是可信的。即使将来要毁灭这个世界，神也借着圣经已经预先告诉我们了，神是可信的。就像耶稣一样，你杀了他，他都是可信的。他死在十字架上还为我们祝福，为我们祷告，他是可信的，他永远不食言。所以当我们用人间的这个不信任的态度来看待神的时候，我们跌破眼镜。我们用人之常情常理不能测透神的诚信，神的信实广大，高过诸天啊。所以我们人一定要信神啊，一定要信神。那么我们看到在圣经里边，耶稣到世上来啊，讲了很多的信的问题，也行了很多的事情，表达了他这个信心。圣经里边讲到一个得血漏的女人啊，这个女人得了血漏病，不停的漏血18年，花了所有的钱治不好，医生治不好。她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有天上的权柄能力，她就来找耶稣。那个时候好几百人呐，围着耶稣啊，因为那个时候耶稣正要去救一个死去的小女孩，要把她从死里复活，把她救过来。这时候几百成千的人拥挤跟着耶稣。这个得血漏的女人呢，信心多大，她说我只要摸一下耶稣的衣裳，我的血漏就会好的，因为她是神，她身上有能力。结果她就挤呀挤呀，这多痛苦啊，挤过人群去摸，一摸立刻好了。这个时候耶稣回过头来问他的门徒，刚才谁摸我的衣裳？门徒就回答说，主啊，这么多人拥挤你，你还问谁摸你的衣裳吗？意思就是说，这么多人踩你的脚蹭你的肉你都不问，你专门问谁摸了一下你的衣裳。耶稣说，有能力从我身上流出去。这个女人看藏不住，就跪在耶稣面前说，啊，是他。耶稣立刻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在这件事上我们看到了什么？为什么那么多人拥挤耶稣蹭耶稣踩耶稣得不到能力，而这个女人只轻轻的一摸衣裳就得到了这么大的能力？什么原因？信心。首先不是信心，首先是这个女人是带着自己的痛苦，带着自己的需要，带着自己的绝望 来找耶稣的，而其他的人都是看热闹的，其他的人拥啊挤啊踩啊，他们都是来看耶稣能不能把那个女孩从死里复活唤醒，她是来看热闹，而唯有这个女人不管别人，只管自己的需要，自己的痛苦，她是啊带着自己的贫乏来奔向神的丰富，带着自己的无能来寻找神的大能。我们到教会来也是一样，有很多朋友到教会来听了一年道没有长进，为什么？没有把自己摆进去。你到了教会来是看热闹来了，看看教会什么样啊，这牧师讲的如何呀，这一点讲的不错啊，那一点有点问题。你这样你到一辈子到教堂来，你也得不到你的生命，得不到你自己的医治。这个女人带着自己的痛苦，说实话她这个痛苦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痛苦。血漏病是什么意思？在圣经里边哈，血是代表生命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得了血漏病啊，你知道我们的血在一滴一滴的漏啊，你赚世界一块钱你就滴一滴血啊，等你把世界上的钱都赚的差不多了啊，你的血也快干了，该死了。你付出你的生命去赚取这个世界上的财富、地位、名声，等你把世界上的财富、地位、名声赚到你六七十岁、五六十岁赚的差不多了，你自己怎么样了？你的血流了三分之二了。这个血漏病就预表着我们每个人的光景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带着自己的绝望到神面前来，来摸神，神会有能力给你止住你的血漏，你不再做那个赔本的生意。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这是耶稣的挑战。神可以止住你流血，让你别做那个无谓的赔本的最后是完全破产的生意。那么第二点才是信心，这个得血漏的女人带着自己的痛苦的绝望的需要，然后第二是信心啊，她知道。什么叫信心呢？信心就是知道，我虽然还没有摸，但是我知道一摸就会好，这未见之事的实底，所望之事的确据。我还没有看见我已经有了实底，我还没有望见我还在盼望已经有了确据。所以圣经的记载是怎么说的？这个妇人在没有摸耶稣之前心里已经想好了，我一摸就必好，这叫信心。你不能说我摸摸试试吧，大概会好的，不会好也没关系，再摸一次。我们很多人祷告就这样，主啊这事你看着办吧，交在你手里了。有人说今天祷告不听明天再接着祷告吧，神没有不听的时候，甚至你还没有开口之前神已经知道了。没有信心的祷告是没有用的，你祷告一年都没用，有信心的祷告一次就可以。我听到一个故事哈，有一个英国的牧师，每个礼拜天都乘船到一个岛上去，在那边给教会讲道。有一天一上船大雾弥漫，船长说今天不能去了，雾太大。这个牧师说，我服侍主30年啊，到这个岛上去从来没有中断过，难道今天我的主会让我中断吗？不可能的，我们祷告。两个人，他跟船长也是基督徒，就到下边去祷告。这个牧师开口祷告说，主啊，今天你不会不让我去的，因为你是信实的神啊，你是可信的神。他祷告完了以后，那个船长也开始祷告，那个牧师立刻就一按他的手，你不用祷告了，我已经祷告过了，而且你不信祷告也没用。两个人就上了甲板，一上甲板雾就散了。你知道这个信心是多么重要啊！这是第二点啊，第一点要带着你的需要，第二点带着你的信心，还有第三点，这个妇人得血漏的妇人，她采取了行动，她不仅有信心，而且有行动。什么行动？痛苦的行动，挤过人群，很难的，要挤过人群呢。他在那儿爬呀，地上挤过人群，然后伸手去摸。信心没有行动就是死的。我这次到那个北欧 那个他们四个国家联合退休会，有一个小伙子跟我说，我说远弟兄啊，我信主三年了，我还没受洗。哎，我说你信主三年怎么还不受洗啊？哎，他说受洗是个形式啦，不重要啦，我只要信就可以啦。后来我说，既然不重要，那干嘛你不受洗呢？他一下就愣住了。我说你还是觉得受洗挺重要吗？这么看重吗？既然不重要，你应该马上就受洗。受洗是个行动，你虽然里面有了信心，跟神有了这个信心的关系，但是你要采取行动，你要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像谈恋爱一样，结婚一样，说我们两个彼此信任，我们要结为夫妻，什么白头到老，那你干嘛不结婚呢？但是为什么偷偷的同居啊？太太老那个女朋友老跟你结婚，要结婚，你说不用啦，只要我们信就够啦，干嘛走那个形式啊？你太太你女朋友肯定不高兴，你干嘛留退路啊？信心一定有行动的，你要爱的话，你就不怕当众宣布，你就不怕走向那个婚礼，走向红地毯，戴戒指，让大家都看见。所以信心要有行动。这个妇人啊，在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信心的这三个要素：前提、后果。前提就是带着你的需要，后果就是要有行动表现出来。今天我们每个人坐在这里哈，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看看你们自己的贫乏，你们自己的需要。你们自己有没有重担，有没有痛苦，有没有需要神帮助你的，有没有什么事你自己解决不了，是这个世界都不能满足你的，你把它带到神面前来，然后凭着你的信心伸出你的手去摸着神，摸着他的恩典，他的能力，神就必祝福你。还有一个地方啊，圣经也告诉我们啊，就是不要辩论。我们大陆来的人呢，就喜欢辩论，现代人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你不要辩论，只要信。有一个鬼，哑巴鬼啊，附在一个年轻人身上，这个人呢就说不出话来了，就变成哑巴了。然后耶稣的门徒呢就赶这个鬼，怎么赶都赶不出来。结果犹太人呢就跟这些门徒们争论起来，辩论。圣经上说他们在辩论，辩论什么呢？辩论这个哑巴为什么不能说话。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觉得好讽刺。人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哑巴了，这帮人不停地在那辩论辩论辩论，怎么让他不哑巴？用他们自己的话想让他不能说话的说话，结果那个不能说话的永远不能说话，这个能说话的只会说话。这个时候耶稣来了，第一句话就说，这不信有悖逆的时代呀，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耶稣第一个责备就是不信，因为你们不信。后来他一来就把哑巴鬼赶出去了，哑巴就说了话。说了话之后，他的门徒好稀奇啊，就跟他说，主啊，为什么我们不能赶出来，你却能赶出来？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说，因为你们的信心小。你说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？辩论是没有用的，要有信心。辩呢，我保证他们辩论三天三夜，那哑巴还是不会说话。但是有了信心，就可以把哑巴鬼赶出去，让哑巴能说话。都要讲信的。所以有瞎子，两个瞎子跟着耶稣进来说，主啊，帮助我们。耶稣竟然问一句，你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其实道理我读到这里，我就看着我说，主啊，俩瞎子还让你干什么呢？那不很简单吗？让他们看见吗？可是耶稣故意的问一句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故意的问，就是要激发他的信心。他们说，我们要看见，这是个信心，这是对神的一个信心的表白，我们要看见。意思就是说，你能让我们能看见，我们是冲着你来的，我们在你面前要求你让我们能看见，这是信心。然后耶稣立刻说，你们看见吧。他立刻就看见了。耶稣故意的问，故意的信心让你的信心起来。还有一个更明显的地方，就是那个一个迦南的妇人。这位迦南的妇人，她有一个女儿，女儿病得非常厉害，她来追赶耶稣啊，祈求他来医治她的女儿啊。她说，大卫的子孙呐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，耶稣却一言不答。这个第一次她求告耶稣，耶稣不理她，我觉得很稀奇，为什么不理啊？按照耶稣的本性，耶稣是慈爱的， 他应该理的，可是耶稣不理。接着往下读，第二次，这个迦南的妇人借着耶稣的门徒来求耶稣，门徒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打发他走吧。”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说：“我奉差遣，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”耶稣第二次拒绝，他的意思是说：“我不管迦南这个妇人，我来是到以色列家。”你知道，我读到这里，我特别的吃惊。我说：“我们的主耶稣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他是全人类的主啊，他分什么迦南以色列吗？而且他不能拒绝人两次。”人家有疾苦，他就是来医治解放解救人的嘛，他为什么两次拒绝？不仅两次，还有第三次呢。那个迦南妇人第三次直接来求耶稣啊，说：“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”这次耶稣的回答更难听，耶稣说：“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。”哪有这么说话的，这么无情，这么绝情啊，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，这明明是把这个迦南妇人当成狗嘛。当然狗在中东人就像在美国加拿大一样，狗是很宝贵的哈，不像我们中国人说臭狗什么什么啊，我们中国人宰了把狗宰了吃狗肉啊。我记得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跟一个美国学生交换语言啊，他教我英文，我教他中文啊，我就跟他讲啊，我们中国最贫穷的最困难的时候50年代啊，人吃人呐。结果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听说你们中国不仅人吃人，还人吃狗呢。”啊，我就很吃惊，他对人吃人肉啊觉得不吃惊，人吃狗肉他觉得这不可思议。那人吃人肉就是没人性嘛，人吃狗肉连兽性都没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狗并不见得太坏，但是呢，耶稣这个拒绝是非常的，好像严酷无情的，啊，然后三次拒绝呀，我们大惑不解呀，我们的主本性不是如此啊，可是他为什么三次拒绝？一次比一次严厉。这个时候第四次，这个迦南妇人啊，这就是看你的信心了啊。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，三次被拒绝，被上帝拒绝，他没有放弃。好，第四次跟耶稣怎么说？说：“主啊，不错啊，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。”这个信心多大？你不是说不给狗吃吗？我就是狗，我也吃那桌子上掉下来的渣了。这个时候耶稣说，耶稣怎么说？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。从那时候起他女儿就好了。哦，你整个看这个故事，它的含义是什么？它的含义就是说，神耶稣并不是真的那么冷酷无情，并不是不爱这个迦南妇人，并不是不要救他医他的女儿，而是要他的信心提升到足够大的程度，对不对？才能按照他的信心给他成全了。这是神做事的一个法则，神做事是按照你的信心大小给你成全大小。如果神看到你的信心这么小，他没有办法给你成全这么大的事。如果神看到你还根本没有信，他没有办法祝福你，他必须先让你信。为什么有很多人说你们基督徒传福音啊，为什么老是让我信呢？信呢？不想给我2000块钱呢？啊，不想给我点祝福呢？不想给我点好处呢？你看人家那个什么什么慈济呀，什么那些社会福利团体呀，人家也不管你信什么，先给你点吃的、喝的、穿的，那多好啊！神不是这样，神让你先信，信了之后，他大大的祝福你，让你看见他的恩典慈爱，先让你信。耶稣就是这样，对这个迦南妇人。让他信心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提升，提升到这么高的时候，神说好了啊，这就好像那个什么长江啊，你们知道长江修三峡大坝，长江的水流过来的时候，在这挡住他了，不让他流了，拒绝了，但是这个信心，长江这个水不断的继续增长，长高了，要漫过这个大坝的时候，我再给你升高一层，然后呢？好像又受了拒绝，受了阻挡，但是信心不要啊，不要失去，水继续流啊，一直升，连续挡你三次，这个水位会提得很高很高啊，然后再一放大坝可以发电了。我们人的信心也是这样，神有时候拒绝你的祷告，神有时候拒绝你的要求，你不要说 啊，神不理你，神是在提升你的信心。我们很多基督徒祷告一次两次三次不听，就开始抱怨神，就好像神不爱你，好像神不没有能力。 No， 神有的是能力，是你的信心闸门太小。怎么办？借着阻挡你，让你提升信心，提升信心。我昨天我回去，我还拿了一份你们编的那个报纸，叫什么什么大众什么大众时报啊，那里边有一个那个茧，那个雍变出一个蝴蝶来的那个故事，对不对？你们看到那个故事了？那很有含义的。有一个人把那个雍捡回家去，他想看着这个雍怎么出来一个蝴蝶，结果他看到那个雍在动啊动啊，知道里边有个蝴蝶，但我想出来，对吧？他好心好意的想帮忙，拿了个刀片划开了，然后看见那个蝴蝶，就那个翅膀就露出来了，然后他就把它露出来，他就出来了，爬出来了。他开始看到那个蝴蝶只会爬不会飞，后来找了个专家一问，专家说这个蝴蝶怎么出来的，他就把这个过程一说，他说我看见他在里边挣扎的好苦啊，我就帮了他个忙，用刀片给他划开了，他就出来。他说坏事就坏在这儿了，他必须经过出来的时候那个挣扎，那个奋力，那个用力，那个奋斗过程，他的翅膀才会刚强起来才能飞。结果你提早让他出来了，他没有经过他自己的奋斗，没有经过自己的挣扎，没有经过自己的那个操练，好，他不会飞的。我们也是一样，神让你的信心增长，就是阻挡你，阻挡你，阻挡你。逆境是什么？逆境就是让你增强信心、增强能力的一个过程。顺境是什么？顺境是让你顺坡下驴，那个让你有堕落的一个道路。如果你老是一帆风顺，我告诉你唰就下去了。爬山什么？爬山让你锻炼身体嘛，啊，连这个孟子都讲过嘛，什么天将之降大天，之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什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心等等等等。中国古人都懂这个道理，要想让你有大的作为，首先让你受大的痛苦啊。我住在那个陈弟兄家里，我看他大女儿的那个墙上贴着一张世界地图，世界地图上有很多名人的语录，就是基督徒那些宣教士、那些殉道者他们那些名言，然后非常棒，我一句一句都抄下来了。其中有一句说，他说啊，任何的障碍，就是那个阻挡、困难，都是为了什么呢？都是为了让神在这个地方显出他的作为来。你知道，就是人做不了的时候，人被阻挡的时候是什么呢？是为了让神在这儿做，让神在这儿做。所以这个迦南妇人哈，耶稣爱他，耶稣帮助他，但是耶稣知道一点，是非有信，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。他的信心若不够大，神的能力没有办法去医治他女儿的病，所以就提升他的信心。你知道很多事是这样啊，我们有的人向神祷告这祷告那，祷告半天神不答应你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品格还不够高，给了你这个祝福啊是害你。你知道好多事，我一个朋友就是跟神祷告，祷告了30年了也没发财啊。后来我就跟他开玩笑，我们是好朋友嘛，我说你知道为什么神不让你发财吗？神爱你啊，神就想让你在美国呀，守着你的老婆孩子啊，好好过平安日子啊。就像你这样的人呐，一回中国大陆做生意发了财，他不家破人亡吗？你看中国大陆现在有多少人呢？过去穷日子过得多好，对不对？夫妻和睦，儿女孝顺，平安喜乐。现在发了财了，累死了，忙死了，腐化堕落死了。这有小鸟一窝，那有小蜜几个啊，什么到处都是什么，结果他累的累死了，面黄肌瘦累的，老婆哭孩子叫，承受不了那么大的祝福。你的品格、你的道德、你的情怀、你的操守没那么高，给了你那么多钱是害你。所以一个人你要想成功，首先考虑我配不配成功，我的品格够高吗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如此，如果你的精神、你的道德、你的信仰没有那么高，你太强大了是祸害。 我把这话说在前头。这个你知道，祝福很多情况下变成咒诅，就是因为你没有对神的信心，没有信仰。感谢神啊，他告诉我们这么一个天上的法则，这个法则就像地球的轨道一样，是不能更改的，不能更改。信心，信靠神，神借着你的信心赐给你能力，借着你的信仰赐给你祝福。还有一次啊，我也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心的题目的最后一个，就是不要问为什么，只要信啊。不要，我刚才讲了，不要迟疑，只要信啊。不要看热闹，只要你自己信啊。不要辩论，只要信啊。不要放弃，只要信啊。然后最后我也讲，不要问为什么，只要信。我们人呐，很希望问为什么得到解答，然后我才信。但是对神你不能这样，圣经上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告诉你你也不明白，所以呢你不要问，顺服。就像刚才我讲，你按 A 电脑就啪就出现个 A， 按 B 电脑就出现个 B， 这就叫不问为什么，只要顺服，只要信啊，只要信。那么圣经里边记载了一件事，就是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哈，在这之前他没有行过神迹，没有人知道他会行神迹，就是在迦南地的一个婚姻的宴席上啊，这个宴席过程中没有酒了，这很尴尬的事情，那个管事的人呢就很着急。这个时候耶稣的母亲知道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啊，他心里很清楚啊，他就跟那些佣人们讲说，你们听他的，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注意这句话啊，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哦，这几个佣人呢真的是这样，耶稣第一句话就说，你们把这几口大缸灌满水。你这门口有几口大缸啊，要灌满水也不容易的，不像现在有自来水，要去挑水呀，来灌呢，很累的。耶稣这么一说，那几个佣人就这么做。我想如果我在场，我会问为什么，我是学哲学的啊，人家是缺酒了，你让我们灌水干嘛呀？你是不是要对酒精啊？啊，那个时候也没酒精呢啊。但是很可贵哈，这几个佣人大概都是农民呢、渔民呢，不识字，哎，就顺服，就信，凭着信心让灌就灌，扑哧扑腾扑腾扑腾灌满了。耶稣第二句话来了，逃出来。要是我在场，我又得问为什么。好，耶稣啊，刚灌进去啊，你也没兑酒精，也没盖个红布变戏法啊，也没念什么咒语，你啥都没做，我们刚灌进去你让我们逃出来。可那几个佣人很宝贵啊，很宝贝，没问就往外逃。那么耶稣第三句话什么，跟一个人说，你端一杯给那个管事的人去尝一尝。好，要是我肯定不敢呢，我知道这是水呀，我刚灌进去的，刚逃出来的，我拿去也不找着挨骂吗？可是那个佣人呢很宝贵，他端起来就跑去给佣人尝。这是信呐，耶稣说什么他就做什么。然后管事的人一尝就说，这么好的酒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。成了，神迹就这么发生了。神迹就是神的话加上你的信，神迹就发生了，就这么简单。神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，神就在你身上有神迹，在你家里有神迹，在你的儿女身上有神迹，在你的身体疾病上，在你的事业学业上都有神迹。你想研究研究为什么把水放进去逃出来端去变成酒了，这个过程啊，我告诉你，人类永远研究不透的，那是神做的。神迹，神迹就是神做事的痕迹，人研究不透。这个宇宙就是一个神迹，大家都很清楚的啊，这个宇宙是个神迹，从无到有诞生的。爱因斯坦、牛顿、什么霍金，这些大科学家们，现在全世界成千上万的科学家们都是在研究这个神迹。研究得透吗？研究不透，研究不透，永远研究不透。现在研究到一个地步，科学家们承认再也研究不下去了。整个宇宙从哪里来？从无来的，怎么研究？没法研究了，到此为止。微观的研究，研究到量子， 研究到那个基本粒子，说啊，这个被幽禁了，不能打开了，夸克被幽禁打不开了，研究不了了。不仅打不开了，而且测不准了，一测就你一测它，它就不是它了。两头堵死了，宏观堵死了，微观堵死了。人类必须服输，我们的理性有限。哲学家康德早就讲过，人的理性只适合此岸世界，不适合彼岸世界，彼岸世界只能靠信仰。康德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他纯理性的研究就研究出来超理性的信仰。所以你知道耶稣告诉我们的这些话啊，只要信，不要疑惑啊，不要迟疑，不要问为什么。感谢主，这就是我们蒙上帝祝福的一个诀窍，一个秘诀。研究可以，我不是说你不可以研究，你研究来研究去，最后你必须放弃你的研究，跪在神面前说，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神就祝福你。就像你爬山，不是不可以爬，攀登科学的高峰、学术的高峰、事业的高峰都可以爬呀爬呀爬呀，但是你爬到山顶上，你看到前面哦，延绵不断的高山，你永远爬不完的，那个时候你就会放弃，你就会跪在山头上啊，看着延绵不断的高山，就哈利路亚赞美主就好了。很多人呢，像牛顿、爱因斯坦，都是在科学的高峰上来看见上帝的。很多人是在事业的高峰上赚了好多钱，突然发现这些钱不能给他带来幸福，他开始来归向神的，对不对？也有很多人是在痛苦的高峰上认识神的，像我就是这样。有很多人是在幸福的高峰上突然发现幸福啊，哦，都是泡影啊。有的人是在爱的高峰上突然发现这个人的爱靠不住啊。反正什么东西，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，就怕你没到尽头，就怕你走在半路上，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啊，觉得自己还不行，这个觉得自己还不错，科学上懂了一点儿，事业上正在奋斗，学习上正在学习，爱情正在进行当中，一切都很好，我不需要神。好吧，你可以往前走，走，你总有走到尽头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别说你青春年少，总有年老色衰的时候。你别说你活得生气勃勃，你总有气息奄奄的时候。别说你今天还在这世上，总有一天这世上没有你了，地球照样转。所以我们每个人不要走，非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你才来到神面前。像我这样被逼到尽头，被打碎了才认识神，是很可怜的。你们能不能早点信呢？早点信了早蒙福啊！所以要感谢神呢，啊，要来到神的面前。我知道加拿大多伦多有一个谁，黄安伦，你们在座的应该知道哈。黄安伦，我们拍的《神州》《十字架》《福音》都是他作曲的。你们知道他的儿子黄凯东25岁的时候被水淹死了，游泳。他曾经拿到过救生员的那个水平的证书啊，游泳特别好的，淹死了。所以黄安伦当时在北京帮我们录音乐，在中央乐团录完之后，坐飞机回多伦多的路上，一路在哭，一路在难受，就问上帝，为什么我儿子游泳这么好却淹死了？为什么我们全家都信主啊，都服侍你，却这样对待我们？为什么我儿子，他儿子跟着我一块去拍十字架，在大庆啊，非常好的一个孩子，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？他一不停地问为什么，上帝不回答，上帝不理他，一路十几个小时他在那哭问，上帝不理他。等到他在多伦多下飞机的时候，他说突然上帝就告诉他，你不要问了啊，他突然明白了，他明白了上帝有他的美意，上帝的意思即使告诉他，他也不明白。他回到家里看到太太啊，也是非常安静，他太太叫欧阳，欧阳听到他儿子被淹死的消息的时候根本不相信是真的，他说不可能的，我儿子淹不死的啊。结果警察告诉他说尸体都找着了，你明天早上来看尸体。结果他那一夜睡不着觉，哭啊，跟神祷告，他最后只要求神一样，说神呐，明天让我看见我儿子的时候，他的脸上有微笑，有平安就好了。因为淹死的人常常很难看的。结果第二天牧师开车带他去，打开那个白布衫，一看他儿子的脸，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平安。当时有一个声音就在他心里说：“ 你儿子正在我这里，你放心吧。哦，他立刻就平安了，从此以后他没有悲伤。黄安伦跟他夜深人静彼此的对望，谁都不流泪。他们自己心里说，我们是不是太残酷了，我们的独生儿子死了，我们竟然不流泪，流不出泪来。那是神的爱，神的能力拖住他们，免得他们垮下去。日子如何，力量如何，拖住他们。后来追思礼拜的时候，我看着他儿子的那个遗体啊，我就嚎啕大哭。那个他们夫妇就过来就抱着我说，你哭啥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你哭啥呀，他们在劝我。那个追思礼拜的大横幅上就是感恩的泪，那个多伦多那个大诗班天韵诗班在那唱唱，感恩的泪止不住的流，心里的话儿说也说不够。一双钉痕的手叩响久闭的门，一个温柔的声音把我的心夺走，台上台下都流着泪。到了中午把他火化了，把他儿子，然后下午到他家里去，有一帮音乐界的人士啊，像李德伦的女儿啊，什么黄飞平的家人呢、都在一起。他们中间有一些是不信主的，就很不客气啊，跟黄安伦很熟嘛，就很不客气的说，你们怎么回事啊，你们信耶稣信的走火入魔了啊，这个我们的儿子死了，你们还感什么恩呢，有什么感恩的，还把他们就很不理解。这个黄安伦夫妇就做见证，他们就说，我们知道他在哪里，我们将来都要去那里的，没有一个人不去那里的，我们知道神的爱和他的能力啊，是不会离开我儿子的，我们知道，这是一股力量拖住我们。所以你知道，那个我当时也都特别受感动。结果去年我们这个福音这个电视片在配音乐的时候，黄安伦夫妇又来到了美国加州，我就听到他们讲了另外一个见证。有一个香港的太太，她的独生儿子也是个独生儿子，21岁，大学3年级，21岁回来探亲，在澡盆里洗澡，他妈妈喊他喊他，怎么喊他他也没有回应，进去一看，儿子在澡盆里死了，结果这个太太啊，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啊，买了2块墓地啊，把他儿子安葬了，还在墓地上种花，种啊种啊，就是每天早出晚归守着他儿子在那去种花。这个家人就看他这样下去是不行的，会崩溃的，怎么办呢？就硬劝他回香港去度度假，散散心。去了一个月，回到多伦多，到墓地上一看，那个他儿子墓地上的花都死了，他立刻就疯了。去年这个黄伦他们夫妇这个时候到我们家的时候，那个太太还疯着呢，这就是没有信仰，没有神在他心中，靠他自己的意志力，靠他自己的情感，是拖不住这么大的苦难的。神是什么？神就是在你人不行的时候成为你的力量，在你软弱的时候是你刚强，在你忧伤的时候给你安慰，在你面对死亡的时候给你永恒的盼望，这就是力量。人就是靠这个神活着才有神呢。感谢耶稣啊，他来到世上啊，向我们每个人发出挑战，你信吗？我带来了恩典、真理和生命，你信吗？你信就是你的。他多么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信，因为他知道信的人才有祝福。感谢主，愿我们今天都凭着信心来领受神的祝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感谢你，谢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，你把你的好处，你把你的恩典、智慧、能力都赐给了我们，你也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得到这恩典和能力，就是信心。主，你巴不得我们都到你面前来，敞开我们的信心，大大的张口，你就大大的给我们充满。是的，主，你爱我们，你给我们，你也教我们如何得到你所给的。主，我谢谢你，你所要求我们的并不难，每个人都可以做到，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你的面前。 我现在奉耶稣的名问在座的朋友，如果你们现在心里有感动，愿意凭信心来到上帝面前，带着你的需要，带着你的痛苦，带着你的重担，来到上帝面前，凭着信心伸出你的手，上帝必满足你，必祝福你。如果有这样的朋友，请你们向上帝伸出你们的手，好不好？感谢主，请放下，举一下就放下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请放下。还有没有？信心是你得到上帝祝福的唯一的道路。人非有信，不能讨上帝的喜悦。你愿意得到上帝的喜悦吗？你愿意成为他所喜悦的儿女吗？你要像小孩子一样单纯，来到他的面前，他必把那天上的丰富赐给你。他所给你的不是这个世界所能给的，也不是这个世界所能夺去的。还有没有有感动的朋友，请你向天父上帝举手，我为你祝福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请放下。感谢主，都请放下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耶稣说，信的人是有福的，信的人疾病可以得到医治，信的人可以看见神迹，信的人有平安，信的人一生有神与你同在，信的人有永远的生命。耶稣说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耶稣向我们每个人发出一个挑战，神向每一个人发出一个邀请，你信吗？你信这话吗？我最后再问一遍，凡是信的朋友们，请你们举手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所有这些举手的，我知道你们的信心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请放下，我都看见。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？所有这些刚才举起手来的朋友们，我们一起向神祷告，用你们的心灵和诚实默默地跟随我。我在天上的父，爱我的主，我要来到你的面前，伸出我信心的手，我要接受你的慈爱，接受你的能力，接受你的医治。